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妥协的次数越多，妥协的范围越广，我们就会越偏离神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希腊一个很著名的神话潘多拉的故事。潘多拉呢，是一名叫宙斯的神命火神用粘土制成的人类的第一个女性。据希腊神话的记载呢，宙斯命令潘多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，但是呢却不允许她把盒子打开。可是呢，潘多拉最后却私自打开了那个盒子，当她一打开之后呢，就企图把它关上，只是太迟了，盒子无法关上，于是河里面的疾病、邪恶、疯狂等各种祸害全部都散布到世上来。透过潘多拉这个神话故事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。什么时候盒子保持关上的，我们就安全。但是当我们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打开的话，即使是打开一点点，那无法估计和预测的后果全都会涌现于地上。我们可以把盒子比喻作妥协。到底我们怎样避免踩上妥协这个地雷呢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妥协这个题目，请你留心收听。
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依旧是列王记上的11章1到7节。经文这样说，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，所罗门妃700都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求坛。好，那么在你的生活中，有什么原则是你无论怎么样也绝对不会妥协、不会改变的呢？有什么样的信念是你到死也要持守的呢？什么道德准则是你不会妥协、不会稍有更改的呢？其实坚持一个信念，或者说是坚持一种的原则一生不改变，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？老实说，这一点也不容易。特别是一些原则，你周围的人都已经放弃不再坚持，又或者纷纷妥协让步了的，你如果要坚持下去不做出让步，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要仍旧来思想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埋设的一枚地雷，就是妥协。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踩在上头？怎么样才可以越过撒旦所设的陷阱呢？好，也许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有关妥协的含义。到底什么是妥协呢？怎么样才叫做妥协呢？ 妥协会不会也有好的含义，或者是妥协全部都是不好的、邪恶的呢？所谓妥协，就是当双方在某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，他们所达成的协议。意思就是说，双方在某一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，为了达到共识，所以就得让步，个人各让一步，好让事情可以得到解决。要是彼此都能够让步，一致可以有一致的看法，那么这个结果呢，是让大家快乐的。其实，妥协的事情每天都有，到处都存在着。无论是工作场所、朋友之间、家庭里边、婚姻中，都会有意见分歧的时刻，所以就要做出妥协和让步。甲想要这样做，乙想要那样做，或者甲想的这样，乙想的那样，怎么样才能够叫甲和乙达成一致呢？因为只有一致才能够有和谐。那么这就给我们看到，并不是所有的妥协都是邪恶的，都是坏的，因为它也可以是好的，可以是有建设性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明知道一些事情是错的，是不智慧的，但却去迁就和妥协，那我们就是犯罪了，是会引来毁灭的后果的。这是我们今天要集中思想的妥协。这种妥协呢，是把人带离神的路，叫人离开神，走向灭亡，伤害自己和别人，也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例子，记载人怎么样妥协离开神，以及所带来痛苦的结果。像该隐和亚伯，该隐不重视神对献祭的要求，神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。罗德未妥协，就渐渐的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亚伯拉罕也曾经妥协过，他不敢承认撒拉就是他的妻子，只认她是自己的妹子，为要保存自己的性命。那么大卫也在情欲的诱惑上妥协，犯了奸淫的罪。那么新约同样有很多类似的例子，像比拉多，他明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是一个正直的义人，但却是因为惧怕群情汹涌的犹太领袖，为了要讨好群众，保住自己的官位，就顺着群众的要求，明明查不出有什么罪，却还是把耶稣交给兵丁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当作死囚一样的对待。加拉太书的二章记载，彼得和外邦人在一起，并且和他们吃饭，及至犹太领袖来到，彼得又立刻的转移，装作是若无其事那样，不敢公开表态。那么这其实呢，是懦弱跟妥协的行为表现。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整本圣经里边，都会有很多妥协和让步的事情发生。那么这在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中情况也是一样，时刻都发生。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妥协是不好的妥协，犯罪的妥协，是放弃了神的原则，好让自己获得自己认为的利益和满足的一种做法，那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也是撒旦埋设在我们生命中的一枚威力强大的地雷。好，那上一次我们看过了人为什么会妥协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妥协是必定会有后果的，不能够说情有可原，逼不得已，因此就可以网开一面，妥协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。到底妥协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其实我们只要是看一看我们四周的人，看那些在真理上妥协不坚守原则的人所得到的后果，相信我们就不得不求神保守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这个陷阱，救我们脱离妥协的地雷了。不要以为自己会是一个例外，其实是没有例外的。我们若是没有遵守神的诫命，在神的面前时刻的警醒，那么后果就是明显的。当我们妥协和让步的时候，我们的人格就会受到污染，我们妥协的行动就反映出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我们里面所存有的动机是什么，想法是什么了，我们想什么，我们就会做什么。那么同样，我们所做的正是反映出我们所想的，所以心思和行动是一致的。要是我们妥协，我们说一些明知不是真理的话，做一些明知是有违真理的事，我们这样的表现呢，其实是污染了自己的人格。我们知道是不对，那不是真理，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，我们得说一些歪曲真理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去做，我们就是在污染自己的人格，叫自己的人格受到损害。 好，那么第二个妥协会带来的后果就是它会伤害我们个人的见证。比方说，你自称是神的儿女，是领受了神所赐的新生命和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然而你却在道德上妥协，在言行上妥协，在某些方面妥协。你身边的人看到，他们会怎么说呢？他们必然会看到你啊，说一套做一套，根本就不是表里一致的人。有些的基督徒甚至做一些连不信耶稣的人也不会去做的事。那么试问，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，怎么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的见证，无论觉得自己多么有理，都不能作为神接纳的解释和借口。因为无论怎么样有理，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做些和真理相违背的事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今天我们活在世上，周围有很多人在观看我们的生活，看我们的言行，看我们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，是否所行的和所信的一致。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边，大家都可以很轻松惬意地过日子，过得很愉快，别人也不特别留意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可是呢，当人生的风暴来到，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的时候，那么真正的考验就来了。不信的人就会看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的反应。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在逆境中依然不妥协，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，依然坚持向神忠诚，到他们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，他们最先想到的会是谁呢？不就是我们这些不肯屈服的人吗？他们之所以会想到我们，甚至求教于我们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些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。他们可以信任你，因为你不屈服，你不妥协，你最终是忠于真理而没有让步的。我还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跟同学辩论我们所信的。有时候谈到一些大问题，就像生跟死的问题的时候，各持己见，没有结论，因为个人都不放弃自己所信的，都认为自己所信的是合理的。我们彼此分享信仰，也知道别人所相信的。这是其中一个方法，可以把我们的信仰给传开。然而，当困境来临的时候，你身边的人会观察你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态度，你的观点和看法，来看一看你所信的跟你所活出来的是否是一致。这是别人对我们信仰的真实认识，因为不单是在我们的言谈中，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可能对方不喜欢以及不同意我们所信的，但是他们会观察我们的生活。那么当有问题来到的时候，他们有可能会找我们，因为知道我们可能会有答案，而他们也信任我们的回答。弟兄姐妹，人生的风暴总是会有的，不论是情感问题、经济问题、家庭问题，许多不同的问题，我们能够在逆境来到的关键时刻中跟人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吗？平安无事的日子里边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，因为没有考验来到，但是祸患和失意的事情来到，不少人就开始左摇右摆了，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，因为他们没有人生的锚。而我们如果是站稳在圣经的信仰上，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就是有了人生的锚，我们就能够不动摇不妥协，不管什么事情来到，我们都是同样的坚定的站稳。那么这正是世人所渴望的。所以当祸患来到的时候，不信的人会来找我们，来询问意见，他们也会把他们的感受和心声告诉我们，因为觉得我们是可以帮助他们的。其实换作是我们在困境中会去找谁呢？是找那些平日里边没有主见、容易受人摆布的人呢？还是去找那些毫不妥协、遇事不慌不忙、心中有真理的人？我们会去征询他们的看法和意见，我们渴望有中肯的看法和忠告，而不是去找那些意志不坚、见风使舵的人。不少人今天的生活随波逐流，今天追求这个世上，明天就觉得啊还是不满足，所以呢要转移目标去追求更加时尚、更加刺激的。他们不会停下来，也不会有个人的原则，是名副其实的随波逐流。但是作为基督徒、神的儿女，我们却不能够这样子生活。我们有神千古不变的真理，我们是可以不妥协、不让步的。要知道，一个妥协的人是无法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的，他的祷告神也不会垂听。 其实每次当我们妥协的时候，我们的良心会警告我们，指出我们的不是，提醒我们不应该这样。因为妥协是叛逆神的行为，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。如果我们落在妥协的光景中，我们又怎么能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呢？神把真理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却明知故犯，甘愿妥协和让步，我们又怎能够让神喜悦呢？一旦我们妥协了，我们的思想就出现了转变，我们把标准降低了，我们接受不符合神真理的事，那么这是很危险的，后果也是毁灭性的。妥协的事情可以发生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一个妥协的人通常不是只在生活的某一方面妥协，他的妥协很自然是多方面的，或者说是多元化的。比方说，人可以在衣着上妥协，也可以在言行上妥协，在经济上妥协，或者是在工作上妥协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妥协。而且撒旦都希望我们妥协。一旦我们在某一方面妥协了，我们就会很自然就在其他方面也妥协。我们的一生就是没有原则、随风飘摆的人生，因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可以妥协。所谓妥协，就是不再坚持真理了，觉得真理不再是那么重要啊，不必要太过的执着。就像我们一开始谈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所说过的，妥协能够污染我们的人格，只要是能够满足我们、让我们快乐的，我们就不再计较是否符合原则和真理。我们可以用妥协的方法来去迁就现实，让自己和所有人都快乐，但是神却是不喜悦的。当我们妥协之后，我们慢慢的就无法分辨是非对错了，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和行事，我们将会离开真理是越来越远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麻烦了。我们就好像让自己卷入了太平洋中间的风暴里边，以为自己最终还是可以回到陆地，但事实却不能。人生如果没有生活的原则和基础，就像船没有了稳固的锚，当风暴一来到的时候，就是危险万分。那么同样的，在患难的日子里边，我们如果胆怯妥协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也没有满足，这些全部都离我们而去了。箴言24:10，作者说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因为我们的妥协，所以我们其他的一切都会失去。为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好，我们已经看过了妥协的后果，只是很多妥协的人呢，依然不知道自己将会承受怎么样的后果。他们还为自己辩护，又为他们所妥协的对象而去辩护。多少时候，一个人妥协之后，他们很希望周围的人可以接受他和容忍他这样的行为。但是要知道，我们在真道上妥协，所牵涉的不只是周围的人，更是牵涉到神在内的。弟兄姐妹，我请你试着诚实的来问一问自己，你是否对某些事情的容忍度比一年前，或者是五年前，又或者是十年前的大呢？那就是说，过去你无法接受的事物，如今已经不再坚持了，而是慢慢的接受了，见怪不怪了呢？你觉得这是妥协吗？要诚实的面对自己，然后看一看自己的情况到底怎么样，我们是否已经做出过妥协了呢？妥协最终能够带来败坏，彻底的败坏，因为你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的能力，面对所有事情都不能够做出分辨。总之就是觉得啊，凡是舒服的，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的，你就去行啊，管它合不合乎真理也无所谓。因为思想呢，已经不再坚持在真理上，所以即使是邪恶的行为，他们也可以接受。这是很危险的事，也是现代人的悲剧。起先可能只是在一些小事上做出了小小的让步而已，但是慢慢的却是整个人都在倒退，最后就变得是啊，一点都无所谓了。最终就得承受因为妥协而引致的各种后果。今天，不少的基督徒逐渐地在很多事情上妥协，他们放弃神的话语，放弃教会的传统，放弃他们应该有的敬虔生活。他们不再到教会去，不再在金钱上奉献，不再向人做见证，不再读经祷告，也不再传福音，不再关心别人的灵魂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 表面好像看不出什么不同的地方，但其实很可能是一两次的妥协，然后就好像排山倒海那样的一面倒。起初以为不要紧啊，不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，但其实却不是这样。过去他们凭着一些基本的原则生活，无论怎么样也是择善固执不放弃，但是当妥协的次数越多，妥协的范围越广之后，他们就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啊，什么都可以接受和包容了，失去了神要我们坚守真理的心。不但如此，妥协的人在别人眼中是不可靠的，是不能够信任的。试问，当他们连基本的原则都可以放弃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是他们所做不出来的呢？当撒旦用他的方法使我们妥协一次之后，他就知道如何让我们屈服，他会一再的伤害我们，叫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妥协。而撒旦最终的希望就是要我们彻底灭亡。弟兄姐妹，作为神儿女的我们，实在是要求神保守，免得我们堕入妥协的网络中，免得踩上撒旦所埋设的地雷上，而自己还没有警觉。那么，到底一个不妥协的人他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？首先，就是一个不妥协的人对神话语有极强的信念，不但是信念，而且更是成为他们生活的原则，是他们每天都依从的。当然，这不是说这些人就永远不会妥协了，但是他们要是偶然的妥协了，就会很快的纠正过来。除了是对神的话有坚强的信念之外，那么第二，一个不妥协的人还对神的应许有十足的信心。他们之所以不妥协，那是因为相信圣经中所说的。比方说，神应许要供应我们，他们就这样相信，认定呢神是美善的神，他是绝不误事的，他必定是照着所应许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来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。还有就是第三，他有勇气去站立在真理上，即使被人逼迫，被人误会，被人指控，他们都依然充满着信心和勇气的去站稳，不理会别人的排斥和歪曲。好，第四，不妥协的人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跟神有稳定的关系，他们知道神住在他们里头，而他们也住在神里边，因此他们不放弃他们所信守的。好，还有第五，一个不妥协的人有分辨的心灵，他们能够洞悉撒旦的诡计，知道这样做将会导致的后果，所以他们不放弃原则，反而是在逆境和逼迫底下继续的坚持到底。一颗能够分辨的心灵能够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绝对不妥协的人。好，另外第六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们也有清楚的人生方向，他们知道生存是为了什么，他们懂得仰望神而不是去依赖人，他们所依从的是神所给的原则，而那些是神的命令，是不能够选择的，是势在必行的。他们不像那些妥协的人去问，我在这一刻中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呢？他们乃是去问神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，然后他们就坚持就这样走上去，他是时刻尊主伟大的。好，最后一个不妥协的人只求神的称许，而不求人的喜悦，也不求自己的舒适，乃是求神的喜悦和称赞。到底我们身处21世纪之中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是容易妥协的，或者是一个不妥协的勇士呢？面对着种种的冲击，文化的冲击，道德冲击，政治的冲击，宗教的冲击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依旧站在神的真道上一生不妥协呢？神要尊重那些忠于他的人。撒母耳记上12:20-23经文说，撒母耳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，若偏离耶和华，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好，今天的讲题妥协的地雷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你逃出的里面来，不愿再受到任何伤害，不愿意再次接受负面的言语，无心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。若是我们有妥协的行为呢，千万要记得来到神面前寻求赦免和要回转。虽然呢也许要付上很重的代价，但是我们要祈求神加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摆脱撒旦所设置的地雷，重新呢站稳在真道之上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